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的借着路加福音上面的话来思考你所告诉我们的，求你来保守眷顾和赐福，使我们在你引导当中蒙你自己的赏赐，能够在你话语当中领受你的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把十八章的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再来把它复习一下。一到十四节呢，讲到耶稣要谈祷告的事，谈祷告的事。那么这一次谈祷告的事，跟前面讲到的祷告不一样。这里主要就是鼓励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注意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要祷告，不要灰心。祷告最大的一个阻碍就是灰心。对我们属神的人来讲，祷告最大的会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没有得着或者没有经历神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灰心。灰心是让我们自己从祷告的位置撤下来。所以祷告如果我们灰心了，所以祷告的拦阻呢，祷告的拦阻第一个就是灰心。灰心，那么灰心让我们自己从这个位置上离开，就是我们本来应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对不对？那我一不到一灰心了，我就不祷告了，所以我就从那个祷告的位置怎样离开。所以一到八节就告诉我们祷告是在建立一个祷告的生命或者祷告的品德。所以我们中文在第八节翻成信德，那是好的翻译，好的翻译，就是信心的祷告是在练操练出信心的一个品德。信心有一个品德，信心的品德是什么？就是祷告。一个人常常会去寻求神、依靠神、仰望神。所以祷告呢不是合理的，因为我们人会从祷告当中灰心是什么？第一个，我们会积极的祷告，因为我们有爱心，我们有爱心，所以我们会怎样？努力祷告，对不对？第二个，打击我们爱心的祷告是什么？合理性。合理性是打击我们祷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知道吧？因为这样子很合理，所以我们一祷告就会跟这个合理性怎样？对抗，对不对？我不是说对跟错，而是那个特征，知道吧？特征，比如说你碰到有一个上司脾气就是很不好，对不对？然后你就说好，主，我要为他祷告。那你开始为他祷告，祷告三个月，发现脾气还是不好，然后你就开始解析这个人，发现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的理性一直在怎样告诉你，这样祷告有没有用？没用，对不对？生病其实也是类似，你祷告了，一开始因着爱心的缘故，你会很有信心，然后祷告一段时间，发现检查报告怎么没有改变，你还有信心。如果检查报告告诉你越来越差，你会怎样？因为检查报告是很合理的，对不对？很合理的，所以理性是一个重点，知道吧？所以你看耶稣在这里用一个理性的观念来破除。理性的观念是什么？理性的观念是这个官不尊重神也不尊重人，那你跟他求有用吗？这理性的观念是什么？没用的。所以会让我们灰心，灰心的第一个我们在爱心当中，第二个我们在理性当中，理性当中，这样了解吧。所以我们对付的是这两样，知道吧？一个是爱心的退后，一个是理性中的被打击。那么 让我们可以不灰心的是什么？不灰心的是让我们可以不灰心的是神是谁，知道吗？ 耶稣说、哦、我告诉你们、哦、就是说、你们是听这不义的官，对不对、哦、所以能够让我们在当中、听这不义的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这个才是重点，知道吗？我们是谁，我们是谁，神是谁，这才是让我们可以有信心的地方，有信心的地方。我们有信心可以祷告，是因为我们是上帝拣选的。好，那主日我讲到有跟你们交通，我们是上帝拣选的意思是什么？基督在基督里，耶稣要做成，这才是拣选，知道吧？我们是上帝拣选的，那耶稣说好，我把它做成。耶稣要把它做成这个事，还不是我们怎样做成？上帝说我这是我的选民，耶稣说好，那我把它做成，做成上帝你要的。所以神的选民，所以三件事情、啊、三个部分元素让我们去思考、啊、所以祷告最要紧的就男主就是灰心。为什么会灰心？第一个，我们爱心下降了；第二个，我们的理性我们胜不过，我们不能够超越它，因为理性会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希望，没有什么希望。第三个，帮助我们积极的是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三个。那这三样的坚持，我们就会产生信心的品德。信心是一种品德，是一种品德，所以不是加添信心，是有信心的品德，信心，信心的品德。好，第二个，祷告的男主是什么？祷告的男子是自大自义，自以为大，自以为义，就是法利赛人这里。祷告的男主呢，是以为自己是义人。什么是义人？就是藐视别人。所以这是祷告的第二个拦阻，第二个拦阻就是好像我比别人会祷告，这也是一种自义，自以为义，好像我来祷告才行，这也是自以为义，自以为义。那在这里法利赛人是用他的这个宗教行为来自义的，法利赛人、哦、那么呢用宗教行为，他说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就是世界上的行为我很好，不像税吏、哦、然后我呢，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所得的都捐十分之一，所以你看这是宗教行为。所以、当一个人仗着自己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上帝你应该夸奖我的人来祷告的时候，那这是一个祷告的拦阻，祷告的拦阻。这样的祷告呢，上帝是不听的。所以耶稣讲的很有趣，自言自语、这个法利赛人第十一节站着自言自语，是他所祷告的就是说给自己听、上帝没有听。所以我们这里是讲到第二个拦阻，第二个拦阻。所以什么样的人可以真的在祷告当中那么呢得着呢？一个就是要能够坚持，坚持；一个就知道说神是怜悯我的，所以他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神就认定他是一个义人。所以至高的降为卑，自卑的升为高。所以祷告为什么是一个品德的操练？因为他在操练我们谦卑。所以祷告为什么基督徒要祷告？因为祷告的一个用意呢，就操练，操练我们能够把自己谦卑下来，谦卑下来。所以如果一个人越祷告越自大的话，那就可惜了，因为就代表说他没有，他祷告上帝是不听的。然后有些人说啊，不听怎么都会应允？那我就说不知道谁应允，因为那个应允只会让他自大，这样了解吧？那就可惜了，就可惜了。所以一个真的祷告的人呢，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 啊，一个祷告的人应该是谦卑的人，谦卑总是谦卑，知道是神恩待我们的人，啊，所以一到十四节，让我们来看到啊，我们归向神就是操练那个祷告，祷告的品德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回到那个蒙恩的位置，啊，谦卑就是蒙恩典的位置，越蒙恩典的位置。越谦卑，越谦卑，越蒙恩典，所以祷告是回到那个蒙恩典的位置，所以我们要坚持在那个蒙恩典的位置。所以有人就想说，啊，上帝什么都知道了，我为什么还要祷告？对，上帝都知道了，那为什么要祷告？就是让我们在那个蒙恩典的位置，知道吧？哦，上帝要施恩，可是我们要在那个位置上，在那个位置上来蒙恩典。所以祷告操练我们，啊，成为一个蒙恩，啊，谦卑，然后能够蒙恩典的人，蒙恩的人。好，停一下，所以这十四节很要紧，有没有问题或者分享的？
对不起，你看我一直皱眉头，我就觉得说那两种嘛，一个就是越祷告然后越自大，那一个是越祷告他越谦卑，可是真正身历其中的人他怎么会分辨得出来，他怎么，他怎么看得到自己是越来越骄傲还是越来越谦卑？因为他虽然变谦卑了，他更蒙福，那说不定从世人的眼光看这两个都非常的顺，虽然这个骄傲的人可能不知道是谁成的事，可是他身在其中，他怎么会知道他到底在往哪个岔路走？
好问题，好问题。所以通常我们在其中的人，镜子就是人，人是我们的镜子，人是我们的镜子，我们看到人就是我们的镜子，我们对人有没有怜悯？越谦卑的人对人就越什么？越怜悯，越怜悯。所以我们总是要谨慎。那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们祷告上帝好像都不在听，然后呢怎么办？要记得，啊，我们不是上帝听跟不听这样一个答案而已，重点是上帝的怜悯会临到，恩典会临到，他会保守在当中，所以我们就是坚持，就是坚持。然后神一直没有听祷告，不担心，这是比较艰难的，比较艰难的，啊，因为上帝在做事情呢，我们以为他没有动，其实他是有在动的，只要我们祷告他就在动，只是到什么时候才显现出来，我们就要等候，等候他显现。所以我们会希望人改变，但上帝会到一个地步，我们就看他全然改了，所以我们就要有信心的去等。好，那我们就来读十五节，好，十五节我们读到四十三节，四十三节，好，我先读哈。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
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 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
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不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但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马撒勒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
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就看见，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十五到十七节哈、啊。那从十五节开始要往后呢？啊，十八节开始，啊，这边前面讲到的一个是，啊，十个长大麻风的，啊，九个都没有回来感恩，对不对？啊，然后接下来又告诉人说，你们要知道啊，罗德的日子跟啊这一个啊挪亚的日子，知道主要来的日子，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就告诉我们祷告的事，祷告就是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啊，刚才我讲的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就是见主。所以祷告的目的就是要见主，见主啊，见主。那么祷告的人要见主，什么样的人可以见主？那么八胡告诉我们，清心的人可以见主。所以祷告的难题在清心，不是多用力，知道吧？清洁的心。清心的意思就是什么？所以十五到十七节给我们一个学习。清心就是说 你的意念很单纯，这是其中一样，意念很单纯。所以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要耶稣摸他们的意思就是耶稣给他们祝福、哦、祝福。所以这个意念很单纯。为什么很单纯？因为 我爱我的孩子。那耶稣能够在当中啊，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我爱我的孩子，我就希望我的爱孩子怎样蒙福。所以这个意念是很单纯的意念，对不对？我只要我的孩子蒙福、哦、蒙福。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孩子。那耶稣喜悦人这样的一个单纯的心，单纯的心。所以我们为什么跟上帝祈求？那原因是很简单，上帝你把孩子给我，是不是？那孩子是你爱的，也是你给我，要我爱他，所以我就把孩子怎样带到你的面前，你来祝福他、哦、来祝福他。所以这就是心 很单纯、哦、很清洁，没有其他的想法意思，对不对、哦、所以他当这些人抱着自己的婴孩，记得这孩子并不大，并不大，还要人家抱，是一个婴孩。那么门徒就觉得这些人来占用耶稣的时间，知道吗、哦、所以就责备这些人，好像觉得说你们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对的事，是一个不对的事。好了、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耶稣就生气了、哦、耶稣生气，而且耶稣非常生气，所以圣经用耶稣就恼怒了、哦、恼怒了。 所以耶稣就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那么呢，因为在神的国就是这样的孩子，你们要进上帝的国就要回转向小孩。这里很有意思，他耶稣不是说让父母到我这里来，是让谁到我这里来？孩子。因为大家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父母的心思也在孩子的身上，耶稣的心思也在什么？孩子的身上。所以这些人因着有爱心就愿意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那耶稣也爱这一群这些父母所爱的孩子，所以耶稣愿意祝福这一群人。所以常常有人问我说孩子要不要给他做婴儿洗，我就说圣经一直是这样做婴儿洗。他说他到底信了没有，我说你管他信了没有，为什么？耶稣就说你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心，对不对？我就是要，我就希望我孩子得到这一份恩典嘛。那耶稣就说你就让他来嘛，你把他抱来嘛，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而已，没有其他，不用解释太多，知道吧？不用解释太多，反正孩子那么小抱在手上，你把他抱去带到主的面前，归主就归主了。然后长大以后，我说你就好好养他就好了，你就看上帝的恩嘛，上帝的恩。耶稣喜悦我们单纯的去见他，因为我们一切所有都是上帝赏赐的，对不对？所以他喜悦人很单纯的很清洁的先去见他。所以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前面讲到祷告两个拦阻，第三个讲到祷告需要一个清洁的心，清洁的心。那我们不要想，我一直强调不要想那个合理不合理，知道吗？因为理性理性不是不好，但是有些时候会让我们的心不那么单纯，不那么单纯。我在说不是理性不好，理性可以帮我们想很多事，但是有些时候在倚靠神的事情上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越过它，单单的相信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所以你单单的相信上帝的怜悯，就像那一个税吏一样，就说我不敢，我不配，我不敢，我不配，我不应当得，对不对？可是我很想要，这样了解吧？这就是祷告，知道吗？不是跟上帝说上帝啊我配得啊，我应该有，对不对？不是这个心，常常是说上帝我不配得，我也不应该有，那实在是不能，但是我很想要。其实我们求赦免也是这个意思，知道吗？你说上帝啊你赦免我，对不对？理性告诉我们什么？你有什么好值得赦免的？上次不是才赦免你吗？那你这次又怎样？又换了，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内在的什么控告，是不是？我们跟神说上帝啊赦免我，可是我们一祷告会觉得说心虚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觉得哎呀，上次也错，上帝也赦免，那一次又错了，上帝也赦免，那这一次又在错，我们总觉得好像上帝怎样不一定会赦免，对不对？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心，知道吧？祷告不是这样，祷告是说上帝我不配的，你一再赦免我，可是我会一再犯罪，知道吧？我一再做不到，不是我做到，我很想做到，可是我做到了又做不到，做到了又做不到，对不对？可是重点是什么？我很想要，很想要你的恩典，知道吧？这就是祷告。祷告 最让我们开心跟美的事在这里，记得就是一个很想要的心，知道吗？所以你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你就说我为了爱我的孩子，我很想要耶稣你给他恩典，这就是我们 为人代求也是这个心。所以虽然我们一想到说哎呀，我们的父母年纪那么大都还不信耶稣，怎么跟他谈，对不对？那我们一想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怎样，机会不大。但是不是这样，祷告说主我很想要我父母认识你， 我很想要我父母得救恩，这样来讲，用这个心。所以耶稣就说让他们来，其实我们祷告就是把人抱到耶稣跟前，因为他们在属灵的世上像婴孩，属灵的世上这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其实是像婴孩，他们自己不知道，唯有靠我们借着祷告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那我们到神的国也是这个心，反过来想，我们到上帝的国也是这个心，我们也是像一个属灵的什么婴孩。那耶稣渴望我们去见他，渴望我们去见他，所以我们就要像这个孩子一样，很单纯的心到耶稣的面前。好，那么相对应的，那后面就我们就看到了，这接下来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耶稣说你们要像小孩这样到我这里，另外一个人呢却不像小孩，知道吗？接下来这一个官，你知道官就是什么？啊，官就是会放三把火的那个，对不对？会放火的那一个就是官。所以有一个官来问耶稣，所以你看官呢来到耶稣面前呢，不是来求耶稣，所以第一个就是来怎样问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这句话是对的，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你看这是多么有理性的人，而且说的话呢，他认为都对。耶稣是谁？耶稣是良善的夫子。那耶稣也承认这一件事情，他说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你看他对耶稣的称呼里面跟其他人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其他人看到耶稣会想大卫的子孙或弥赛亚或什么什么，对不对？但是你看圣经，或者称他是拉比，称他是老师，但没有人称耶稣是什么良善的夫子。所以表示这一个人还蛮有这一部分的认知。而且耶稣第一个回话就是说 你称呼得很好，因为除了神以外再没有什么良善的，所以当你称呼我是良善的夫子，你要知道我是谁。所以他有没有那个心思我不知道，但耶稣点明了他，点出他生命中的一个要紧的事，如果你认定我是良善的夫子，那除了神是良善再没有良善的。然后他就问耶稣，我想要得永生我该做什么？你看这是一个理性的问答，知道吧？我因为做了哪些哪些事，所以有因就有什么果，这是一个很有理性的人，在世上已经可以当官的人常常是问这个事。好了，耶稣第一个回答他，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好，这里已经告诉他了，如果你的目标是做到良善，那就是怎样没机会，没机会，对不对？如果永生是良善的人才可以进去，那你就怎样没机会了。所以耶稣就开始问他，那么你要做什么？耶稣就问他，诫命你是晓得的。哎，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官，所以耶稣就说诫命你是晓得。好，耶稣就跟他讲，不可奸淫、杀人、偷盗、假见证、孝敬父母，这几戒呢是十戒里面的后面六戒的五戒。前面四戒是讲神，对不对？那么后面六戒第一个是讲孝敬父母，再来讲五戒。耶稣很有意思，耶稣讲了六个讲五个，其中一个没讲，就不可贪婪没讲，不可贪婪耶稣没讲，耶稣就跟他讲五个。好了，这个人就回答得很确实，然后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哇，这个还不错，耶稣没有说你骗人，耶稣就说好，那不错，很好。耶稣听见了很有意思，二十二节他用耶稣回答没有，他说耶稣听见，耶稣听见。当一个人向耶稣说这些话，耶稣说我听见，耶稣听见。圣经家这一节 这一节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意，耶稣都知道，耶稣也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知道吧？所以圣经呢加了这些，耶稣听见了，所以表示耶稣在这一段对话里面有一些的神情跟表示。那么呢，耶稣就说了，你还缺少一件。好，那你看耶稣讲了几件，你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还差几件？两件。好，所以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好，但耶稣事实上讲了什么？两件。好，所以这两件里面其实只有几件？一件。所以那一件是什么？跟从耶稣。所以耶稣讲，其实 你如果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的话，承受永生哦，这个人也讲得 很有意思哦，啊，我可以在永生里面。耶稣说 你还缺少一件，啊，就来跟从我，啊，但耶稣没有说 你缺少一件你来跟从我，没有。耶稣先告诉他，啊，你先把那些跟从我的拦阻先怎样拿掉、哦，你说你要跟耶稣，你不能坐在家里，耶稣说你要先从门里面怎样出来，哦，你不能在家里不出来，然后你说耶稣我要跟你去，哦，所以耶稣就跟他讲，你还少一件，你变卖一切所有的。哇，这个话，哦，在查经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就觉得耶稣的要求怎样太不合理，知道吗？你怎么可以要求人为了信你就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意思是要不回来，知道吗？你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有需要的人，然后呢，然后你就有财宝在天上。好，所以耶稣在这里回答了一件事，你要承受永生吗？永生是什么？永生是你要承受它，代表在永生的地方有很多好东西，对不对？有很多好东西，耶稣说你要有很多好东西，你就把地上的很多好东西分给人，知道吧？你把地上很多好东西分给有需要的人，你就在天上存很多好东西。好了，然后你来跟从我，这个人就很忧愁了，表示他有听懂，也经过挣扎，他不是讥笑耶稣哦。我们一般读到这一段话会觉得说，耶稣哪有这种事哦，叫我变卖一切所有还来跟从你，我们的心态是什么？不以为然，对不对？可是这个人不是哦，这个人圣经说他就很什么，他就很忧愁哦，表示他是真用心哦。他不用心会不会不忧愁？不会哦，他不是来就是问个看看啊，看看可不可以，不是这个意思哦。其实这个少年官是很用心的，很用心的，他很认真的问耶稣，耶稣讲的东西他也很认真的想，所以最后他才会真的忧愁。真的忧愁，所以其他的经文讲，耶稣爱看着他就爱他说，表示耶稣知道他的用心，他真的很用心，很想要能够承受永生，很想要知道这条路怎么走过去。所以这一段话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从小就很用心，遵守上帝的话，但是他所渴望的是将来能够进上帝的国，他有这样的用心，但是他知道自己没有，所以他来问耶稣。他知道耶稣有，因为耶稣从那里带出神国的能力，所以他来问耶稣。耶稣呢也真的爱他，那么肯定他，只有告诉他，他只有他要把那个 真正的拦阻挪开，他才可以得着。所以他需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耶稣。所以你看哈，他如果真这样做，他会怎样？第一个官没有了，财产没有了，对不对？就跟马太一样，马太不是坐在税官上当税吏吗？耶稣说什么？来跟从我，那就怎样？就离开了。所以有了这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人很用心。用人的标准的话，他其实已经算很用心了。但是人的用心不是让我们真的可以得永生的。还好耶稣没有对每个人讲同样的话。如果你们要信耶稣的人都要变卖一切所有的，那他不是这样说。所以这段话要紧的是这样啊，一个人真的生命的拦阻是什么？耶稣真的要对付我们那个拦阻，对付我们生命的拦阻，跟随他的拦阻。好了，这件事情之后，耶稣看见他。好，前面讲耶稣听见了就说，这一段话讲耶稣看见了以后就说啊，看见了这整件事情啊，好，耶稣看着他离开，看着他离开。所以这两个动作都是重点啊，一个动作是让门徒看见耶稣很用心在听，一个让门徒看见耶稣很用心在看。看我们怎么样进神的国，看我们听我们的心里的意识到底是什么。好，耶稣就说了，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那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这是一个 很简单的比喻。骆驼是很大的一只，对不对？真的眼是很小的一个洞，怎么可以穿得过去呢？是不是？当然也有人说，他们讲真的眼或者真眼门是指这个耶路撒冷城外，一般那个城呢，大门关了以后旁边有个小门，给一般人走，所以你要把骆驼带过那个小门是很难的。那这解经都没关系，重点只有一个比喻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对比。对比就是一个有钱财的人要进上帝的国，好像你要把骆驼穿过针眼，怎样？几乎不可能的事。好了，听见的人你看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好，这里第一个回应耶稣的听跟人的听，耶稣的听跟人的听，那么人听到这样的事就说，那这样子谁能得救？所以我们讲再回想一下以色列人的观念。以色列人的观念是，一个人在地上富足的话，代表这个人是上帝祝福的，你长寿是上帝祝福的，儿孙多是上帝祝福的，有钱财有房地产也是上帝怎样祝福的。所以他们说，上帝祝福的人进神的国都很难的话，那这样谁可以得救？好了，所以你看这跟耶稣听见不一样。耶稣听见的时候是知道说，如果我们要我们要跟从主，拦阻是什么？人听见的是除去那个拦阻可不可能？好，那么耶稣就讲了，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所以表示说什么？要进神的国这件事情不是人有本事进去，其实是谁啊？是上帝使我们可以进去。所以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有财宝在天上，然后你要再跟从我，这是谁做的事？这只能上帝做的事。虽然耶稣说你要这样做，但事实上是神在帮我们做。好了，彼得就说看哪、彼得看到的是什么？看哪、看到的是自己。 啊，你看那个人，耶稣，你看那个人不跟你走了，对不对？耶稣，你看我们怎样？我们跟你走，好、哦，那个人不敢变卖所有的跟你走，我们撇下所有的跟你走。彼得这个人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他就跟耶稣讲，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跟从你。所以彼得这样对比一下，就自己还是可以承受永生，因为他前面就讲，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对不对？那耶稣就给他一个提醒，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那其他经文还有一些讲到在前的在后，对不对？在这里也路加没有记这一段，路加只记的人为上帝的国放下的，就可以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 这是这一句话来的。所以这里呢，就是你所失去在地上放下的一切，基本上你是在地上是可以得着百倍的。这蛮有意思的，因为人常常觉得不太可能，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讲啊，到底什么是德，今生你到底什么是德，这个字可以让我们想一阵子，什么东西才算是你的，什么东西才算是你的，知道？你可以很有钱，对不对？但那个钱不一定是你的，为什么？因为你都没用过，知道吧？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可以有三一栋大房子，对不对？可是是那个费用在住，好，因为你可能三年才会去一次度假，知道吧？所以一年你去住十天，可是剩下355天是什么？是佣人在住。所以你可以很有钱，但不一定是你的，这样了解吧？其实是你在用的，你用多少才可以算是什么？我的，是吧？所以你同样的，你到餐馆去，你点一碗牛肉面，他也点一碗牛肉面，知道吧？从人看，你们拥有的是一样多，对不对？可是吃完这碗牛肉面以后，你们得的不一样，知道吧？因为有的人得的是很什么，很欢喜快乐，有的人觉得说，这牛肉面不好吃。啊，有一个说，哇，这牛肉面实在太好吃了，你看谁得到？好，这个圣经的得常常是这个意思，常常是这个意思。你要么真得到，啊，真正的得到，啊，如果你觉得你有吃的，你有吃不代表你得，知道吧？不代表你得，因为那你没有享受到。所以所罗门王写传道书的时候就讲到，一个人最大的福气是什么？一个就是你享受工作所得的，享受工作所得的，一个就是可以好好睡觉。即使他讲人生的福气，最后很有意思，讲两样，一个就是你工作所得的，你可以享受它，嗯，第二个你可以好好睡觉。你可以安心的睡，可以工作也享受所得的，休息也享受休息，所以这个叫得。所以得百倍的意思要往这个方向去想，往这个方向去想，你能不能在人际关系当中，在物质当中都真正去享受到，那个就是你的得。我在讲人际关系很重要，你在家人的关系当中，然后你在物质房屋就是物质的关系上，你能不能真正享受到，那享受到的你就是德， 所以一个跟从主的人，圣经的意思是让我们得百倍，百倍只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词就是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我们在这个物质的这些相对的享受上，上帝让我们有更丰富的得着。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早上给你三个白水煮蛋，你吃起来会怎样？你会觉得怎样？胆固醇太多，你只要吃一颗就怎样好了，对不对？所以没有什么享受，知道？如果我带你到那个很偏远的乡下，然后当地的弟兄姐妹觉得最招待你最好的就是给你吃白水煮蛋，早上给你五颗，知道吧？好，你吃起来觉得怎样？所以这个这样了解，你吃这五个蛋跟你看到那一个荷包蛋是不一样的，这叫得百倍，知道吗？你会觉得那个他给你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他认为最珍贵的，对不对？人家把你当成最珍贵的那个来这个客人在对待，这样知道吗？我们可以吃很多好吃的玉米，知道吧？然后以前我们在乡下的时候有一个老姐妹，然后看到我们去的时候就很开心，然后呢她又想，然后她就跑到田里面去摘她认为最好的玉米，知道吧？然后摘玉米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她就哭了，你知道吗？哎呀，我说哎呀，那玉米一定很好吃。这样懂这个意思吧？就享受百倍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那个东西你在领受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能取代的，这样了解吧？那个好的感觉所以我们耶稣就告诉门徒这个事情，我们为上帝国的缘故为什么放下，为什么得着是因为有一些的得着不是用其他物质可以取代的，知道吗？那是在一个关系里面上帝去给我们领受的。好，那么所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对比，对比人的对比呢这个很强烈的对比，你到耶稣面前来，你希望自己可以得着，对不对？然后你很想要得着，但是问题是当人这样想要得着的时候，人一定要知道，人要知道那么上帝要给我们的超过我们自己想抓的第四上的事，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放下世上的事，很难去享受天上的事。然后上帝也要让我们能够真的去享受它，所以就鼓励我们，耶稣在这里鼓励我们，就撇下能够放得下来，放得下。我不是说你们都要把房子给卖了，不是这个意思，知道吧？心态就是说不要被这些做捆绑做拦阻，然后去得到主。所以31节到34节，耶稣用自己做例子，耶稣自己是神的儿子，是最尊贵的，对不对？可是为了让我们得永生，他却愿意说什么？他跟门徒说，彼得说看哪，耶稣说，彼得说看我们，看哪，彼得说主啊你看我，对不对？那耶稣说看哪，是让我们看他，知道吗？彼得你觉得你放下自己所有的跟从我，对不对？那耶稣说看哪，我为你们摆上的，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就是弥赛亚在旧约里面所写的都要应验， 所以我们读诗篇有很多弥赛亚诗，特别受苦诗都要在弥赛亚身上应验。他就说耶稣说我要被交给外邦人，因为比拉多是外邦人，然后他们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身脸上，而鞭打他，杀害他。所以耶稣讲的这几件事情，就是讲到他愿意为了让人得永生，知道吗？所以他愿意到地上来为我们受这一切的苦，然后呢最后被杀，然后第三天他才为我们复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受苦受死，连复活都是为我们，复活都为我们，因为复活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耶稣为我们受苦受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罪得赦免，我们可以效法他，我们可以在各样的软弱当中不断的依靠他。但是门徒不知道，因为那时候理解这些东西太难太难好，所以到这边呢我们就看到你可以看到耶稣听到的是什么，人听到的是什么，耶稣看到的是什么，门徒看到的是什么，耶稣想叫我们看的是什么，想叫我们看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耶稣渴望人进上帝的国，但是耶稣看到很多人都被自己所有的东西拦阻了。那么呢人要能够放下自己才能够跟从主，但这个看见还不够。彼得跟众门徒最重要的看见是看耶稣为我们做的什么，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上帝有什么不肯给我们的？如果我们看耶稣，再问下面这一句话，上帝有什么不肯给我们？耶稣有什么不能给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祷告的核心，知道吧？上帝有什么不能给我们？耶稣有什么不肯给我们？所以祷告就是去经历这个这么大的怜悯。所以我们要看有什么不神有什么不肯给，不肯给，有什么不能给，没有嘛。所以人相对的问我们自己一句话，这样说，我们有什么放不下，对不对？上帝既然没有不能给的，没有不肯给的，那我们相对就是怎样，没有放不下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一段话，给我们一个思考，这样才会跟前面那一句话，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那这样就完整，就完整。所以如果我们不看到耶稣为我们所放下的一切，我们很难回答这个话。如果我们看到说上帝有什么不能给，耶稣有什么不肯给，都没有嘛，就是从这个思想里面就看到了。为了我们的缘故，那耶稣愿意放下一切，那我们会能够得神果，也当然值得我们怎样放下一切。好，所以这段话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表面的话，就是说哇，耶稣叫我变卖所有的，圣经没有这样说。耶稣要我们有一个心态，有一个心态把那个拦阻挪走，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的恩典临到我们。好，那后面就用这个例子接下来就是看到例子的印证。耶稣将近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在路旁逃犯， 然后看到很多人经过，显然人声嘈杂，所以当他知道是耶稣的时候，表示这个瞎子也听过耶稣的事迹，他就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他呼喊耶稣是弥赛亚，可怜我。然后呢前面走的人先碰到了，就责备他不要他作声，他就大声的喊，耶稣就站住。为什么不要他大声的喊？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门徒基本上这一次在上耶路撒冷是害怕的，是害怕的，因为耶路撒冷的人要对耶稣不利，所以他们门徒也不希望太惹太多人注意。所以呢，当他一直喊的时候，耶稣就把他叫到跟前问他，41节，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然后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他的信显露什么？显露出来在耶稣经过的时候，他一知道他就大声喊，知道了，因为他看不见，所以他只能怎样？大声喊，大声喊。所以这个就是祷告，知道吗？祷告的一个影像就是这样，你看不见，所以你只能大声求，知道吧？你只能大声求。所以这段话还是连接到最前面的祷告的一个心意。祷告常常是我们看不见的，所以我们才跟神求嘛，是不是？我们希望，可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看不到，所以这也是一个祷告的一个信心的例子。祷告常常是我们看不见，我们希望，我们渴望，可是我们看不到，可是我们知道耶稣，所以我们就大声的什么求。那么呢，祷告是什么？就是告诉耶稣，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那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那么他立刻就看见了，就跟着耶稣啊，那么赞美啊，归荣耀给神。所以圣经里面我们就很快的18章呢我们就交通就最主要的记得祷告是主要我们这样做的，因为它是一个信心的美德，操练，要操练它。祷告的男主是灰心，灰心就是我们离开不去见神，自高自大就是这个男主，就是我们见不到神，见不到神。那么怎么样可以见神呢？就很清心可以见神，见神。所以祷告就是什么？主啊，我要能看见。清心的人就可以见神，要能看见，看见神，看见神为我们做的事。所以这就是我们祷告。然后祷告是让我们操练回到那个谦卑的位置，像孩子一样。然后我们要祷告是让我们能够看见，看见，看见耶稣为我们所放下的一切，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祷告为什么我们可以有信心？因为看到耶稣为我们做的，为我们舍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没有什么不可以给我，都肯给我们，都肯给我们。那这段话也祷告也是一个最主要的跟从耶稣，跟从耶稣。所以我们看不到耶稣，但我们却可以跟从他，就是借着什么？祷告。祷告让我们一直见耶稣。所以圣经为什么让我们看到一个，或者神给我们一个事实，就我们在这世上一直有难处，知道吧？有些人常说为什么上帝让我一直有难处，换个角度讲，就上帝让你可以一直跟耶稣，知道吗？因为我们一直有困难，我们就一直怎样，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们就一直跟着耶稣走。所以换个角度去看困难，知道吧？看难处，好，有没有问题？这一章
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
一个想要的心，可是那个想要心不能够过。
好、哦，啊，我们到雅各书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啊、哦，会跟大家讲。今天先讲一下啊，怎么是妄求？就是你得到的东西是浪费的，浪费的，就是妄求。就上帝给我们，我们会浪费。虽然我们求的是好东西，对不对？可是如果上帝把那个好东西给我们，我们却浪费它，那就怎样？就不行了，哦，不行。所以我们不能够妄求，哦，妄求。我在讲，我们不会去求那些不好的，我们常常会求一些好的，对不对？可是我们不要妄求。那你怎么知道是妄求？就是求来以后，我们会把它浪费，这样就会妄求，妄求。好，第二个，要能够分辨是上帝要给的是什么，所以祷告第二个要有智慧，要有智慧。特别在人际关系上，跟人相处上，我们要求天上的智慧。我先翻一下好了，等到我们讲到雅各书再仔细讲。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我先简单提一下就可以。第一章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所以我们常常基督徒说，我们祷告要有信心，但是要有智慧，求智慧，求智慧，求上帝给我们一个智慧，所以可以接纳结果，知道吧？接纳，第九节说卑微的升高，喜乐；富足的降卑，也喜乐。哎，你祷告以后，有可能卑微的升高，有可能富足的怎样降卑，对不对？可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智慧，好，跟信心，让我们喜乐？这是从祷告来的，知道吧？好，再来，我们再看一个，第四章。第三节，刚才啊，这个啊，问到说什么是妄求？第四章第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啊，你可以跟上帝求，但妄求是什么？是浪费，浪费，浪费在宴乐中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满足自我，满足自我，所以你跟上帝所求的只是满足你自己，却没有为神所用，知道吧？那这样就怎样？浪费了，浪费了。所以这就是妄求，妄求。好，那么刚才我讲的智慧是什么？你看第三章十五节，第三章十五节。我们要求智慧，对不对？第一章告诉我们要求智慧，他这里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害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智慧呢，智慧最重要的智慧就是让我们知道啊，与人啊，与人之的关系会怎样，真的，是吧？所以有两种智慧，一种是属地的智慧，一种是属天的智慧。我们要求的是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的心可以清洁，属天的智慧带出跟人的和平，所以你温良柔顺，你就会结出义的果来，义的果。好， 再来，这里雅各再继续讲第五章，告诉我们祷告要怎样，祷告要怎样。那么第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个病人。第十六节，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一人所祈祷花的力量大有功效。大有功效，就雅各书第五章，你可以看到，你看有病的就祷告，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祷告，有信心的祷告可以让他得救，罪得赦免，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得医治。那么十七节，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恳切祷告，那么上帝就听他。所以这些道德雅各书，我就跟各位继续跟你们交通。交通就是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就是要很多东西。我说的祷告是一个美德，我们要去操练它，学习它。祷告跟性情无关，是一种心智上的操练。所以刚才你提到妄求，我就跟你们交通这个。一个求有智慧，那是属天的智慧，求来的，上帝要用它，用它，所以啊，这些都是可以给我们思想。那我们再来读第十九章一到十节，我们再来读一到十节。
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一个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第十，这个撒该这个故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个路加写这段话的时候，从后面刚才我们所讲的开始，他就开始让我们要我们打开眼睛去看，其实是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去看。所以前面讲到耶利哥有一个瞎子可以看见，对不对？所以呢，这一个继续的看到呢，是谁可以看见，谁可以看见。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谁的心被开启，心的眼睛可以看见。所以这里讲到有一个人叫撒该，他不是税吏而已，是税吏长，又是一个财主，所以就对应前面那个官，知道吧？这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对不对？而且他又是一个税吏长，这官位也不小，是不是？那么呢，他想看耶稣，想看耶稣。前面是那个瞎子看不到耶稣，但是他在等找耶稣。这里呢是一个明眼人，却想看耶稣。所以当他想看耶稣，但是呢，当耶稣来的时候呢，问题来了，因为人太多，所以他就看不到。看不到，所以他又长得矮，那就看不到，所以有人说人家也不想给他看，因为他矮又不喜欢他，所以呢他就跑到前头，就是他就一直跑到人群的前面，知道吧？然后呢他就想怎么才可以看到耶稣，所以他跑到人群的前头，然后就爬到一棵桑树上，因为他知道耶稣会从那一条路过。然后果然呢耶稣到那里很有意思，耶稣就抬头一看，然后呢就跟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话，这是所以你想看耶稣，耶稣就会看到你，知道吗？你就是说，所以重点在你的心如何，我们的心如何？祷告，其实这个就是祷告，祷告，你我们有多想见神，其实当我们渴望见神，神一定让我们看到，而且他会看到我们，所以啊、奇迹就会出现，知道吗？神奇的事就会出现，啊、这是撒该没想到的。撒该只是想看耶稣而已，想看耶稣做什么？圣经没写。好，这个瞎子想看耶稣，我们很容易懂他想要什么，对不对？好，一个瘸腿的，一个生病的，一个麻风的，想看耶稣，我们都很容易懂。但是这个税吏长，这个财主想看耶稣做什么，我们实在不知道。但耶稣后来讲出来了，他需要救恩。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所以他想看耶稣，所以意思就是他想要得救，他想要有个得救，可是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那耶稣就跟他讲说，好，你赶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耶稣直接给他应许，知道吧？直接给他应许，然后他就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这是出乎他的意料，出乎他的意料，他就很开心的接待耶稣。好了，接待耶稣不得了，不是耶稣一个人，还有他的什么门徒一群人。然后呢，好，第七节，众人看见，你看又是看见，就私下议论说，哎，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以前说接待耶稣不是来吃顿饭，还要怎样，还住着，以前没有那些旅馆来接待这些人。好了，等到耶稣在他们家吃了饭了以后呢，撒该就站起来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就说，救恩今天到了这家，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最后宣告，人子来会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撒该这件事情很特别，照着律法的规定，照着律法的规定，如果你去你这个啊，把人家的东西抢了，你要还几倍？四倍，知道吧？还四倍。那如果你今天啊，照顾人家的东西最后不见了，你要还几倍？两倍，两倍。哦，那如果你只是自愿的，哦，有什么意外你自愿的自首的话，你只要加五分之一就好，哦，就你失掉一头羊，我只要赔什么一头羊，再加上五分之一的价值。所以你看啊，不能寻回的你只要赔两倍，只有真正的抢人家的东西才还多少？四倍，四倍。所以大卫当时不是有这个例子吗？对不对？好，哦，他有一个抢了他的下面的人的一只小羊，对不对？耶稣就要还几倍？还四倍。所以这里撒该就是说，如果我讹诈了谁，我就直接还他什么？四倍。然后他又强调一个，我把一半分给什么？穷人。好了，其实这个是一个耶稣对他蒙到这一个救恩的一个回应，知道吧？所以耶稣说救恩到了这一个家，因为他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他一个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那么他，所以他就耶稣就讲，他到地上来是找，是找失丧的人，然后拯救他们。所以人子来是寻找，也是拯救失丧的人。所以常常我们觉得传福音给人呢，是啊，我们啊，去在当中啊做的，其实是上帝在找，透过我们去找，找那些失丧的人。所以我们先去找，然后主会拯救他们。耶稣来也是找，那么这个找也蛮有意思的， 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要人找他。所以这个撒该呢，他来找耶稣，他来想看耶稣，所以凭着这一个心意，耶稣就看见他，让他找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寻找的就必什么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这段话是讲福音，也讲祷告，知道吧？也讲祷告。所以当我们我们受到一些困难，受到一些困难，所以撒该这个人的困难是什么不是财务上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他虽然很有钱很有地位，对不对？可是他在世上呢，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救恩。圣经没有写他身体需要医治，没有，他需要得了一个，他知道自己在这样的生命当中是失丧的，是失丧，是什么都没有的。原因就是说，当一个人醒悟到一件事情，当我走到人生的尽头，我原来有的这些东西都怎样，都没有了，对不对？而且当都没有的时候，我还有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失丧的人，意思在这里。当我们往后去思想人生，到有一天当我们要离开这世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什么，我们去哪里，所以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撒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谁可以得着救恩，就是知道自己在世上你所拥有的一切处世的东西最后都会没有，我们应该去寻求神，真正的去寻求他。所以这段话里面呢，很快的，耶稣好像路加的记载很快，其实它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看到撒该的这个过程，信心的过程，他就急着看耶稣。看到那个耶利哥的瞎子，他大声喊叫的找耶稣，对不对？其实这就是一个寻求、寻找。那么当他们这样的时候，那么耶稣就给应许，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那么耶稣就到他们了，所以救恩就临到他们家。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性的人。所以撒该用寻求耶稣来表达他的信，用回应对人的爱来表达他的信。所以这就是让我们从撒该身上看见。停一下下，这段话有没有问题？我分享的。
牧师，我觉得说在第八节跟刚刚那个官就是说他们说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得永生，跟第八节这个撒该，我觉得有个很强的对比，就是那个撒该就是他很像，我很感动，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说就是他渴望的心，他就觉得我先给，但是主求你把那个救恩给我。
对，这是一个非常感动人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人很奇特，耶稣他也不熟，对不对？初次见面就可以把一半的财产给出去，不得了，不得了，就可以给出去。所以撒该这个救恩带来生命中的自由是这个，就是说你真的得救恩的人，你会觉得这些东西给人不算得损失，知道吧？不是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我变少了我变没有了，不会。你得救恩以后，你会觉得这些东西给人是一个很值得的。所以这些圣经给我们看到的瞎子什么都没有，逃犯的瞎子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赞美神就，对不对？那撒该呢？那撒该就是我就给，让人知道说我真的有这个救恩了。所以人都看不起他， 但是我在想，他把一半分给穷人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撒该是一个什么，马上把他的思想对他的观念就怎样转变。所以耶稣就为他做见证，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那个罪在他里面让他非常难受，然后或许他是在就是检视他自己跟审查他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他觉得他讹诈的人他还没有还，他得到的东西真的是他应得的。
对，所以一个蒙救恩的人啊，一个真的蒙救恩的人啊，是一个悔改的人。悔改的人他就会换个角度去看跟人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所以我刚才讲到那个老姐妹，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们离开以后，接到一个电话，手机就是接待我们的，他就传了啊，他说那叫老姐妹啊，因为我们走了就哭了。那后来我一直很想再回去那边，可是啊。没有机会再回去，我们离开一年，不到一年，这老姐妹就被主接走了。所以有很多人在我们生命的旅程中，都会留下很深的记忆，很深的记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去经历一些很深的体会，很好。好，
他是不是认识撒该？
啊？
耶稣是不是认识撒该？
耶稣不认识撒该，或认识，我们不知道。税吏长可能认识，因为他直接喊他。
对，
嗯、
好像其他没有一个地方，耶稣碰到一个门徒以外的人，耶稣直接帮他喊。
耶稣很少这样子做，但耶稣直接喊他，这蛮有意思。很可能是他是大家都认识，很可能只是猜测。
耶稣也不见得会认识他，因为他在那个无花果，上次他在呼召门徒的时候，给力的时候，就是他还没有，对，就说他还在没有看到他在无花果树下就看到他，
对，
但是耶稣有没有？有可能啊，耶稣本来就知道他是谁，也不见得认识。
所以主耶稣，主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听我的声音，这也是很实在的，很实在的。所以我们到这边的时候，就会发现，信耶稣有一个很要紧的要告诉人，就是要跟从耶稣。信耶稣是跟从耶稣，是跟着耶稣走。当我们讲到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要告诉的，信就是说好，答应来跟着耶稣走，好，要跟着耶稣走，好。那么我们还有十分钟，我们就把11节到27节我们就来读一下，11节。
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那叫你名字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得多少。
有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十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非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你的一锭
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
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着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大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好，那我们来看到这边这个比喻呢是因为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然后他到耶路撒冷，刚才我们讲他就要被羞辱、被戏弄、被鞭打、被苦待，然后他要死。所以呢他知道自己接近那个上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到了，然后人又以为神的国快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他就用这个比喻跟他们讲，这个比喻就是讲到说耶稣将来神的国，我们在神的国显现之前，我们是有一段时间，知道吧，在等候上帝的国的这一段时间。所以他就用这个比喻跟我们讲，这个比喻就讲很简单，这个有一个贵胄，他将来要做王的贵胄。所以你看第十二节，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他要得到他的国回来，就他要做王回来，回来。好，所以他要做王回来，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的时候，那么呢，他就给他仆人一个人一锭银子，要他们去做生意，等他回来。可是这个情境是什么？情境是本国的人，不恨他。打发使者随后说：我们不要这个人做王。好，所以这里讲到有两种人，对不对？一种是他本国的人，一种是他的仆人，一种是他的仆人。然后他德国回来，因为他做王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就要交账，交账，仆人要交账。所以当仆人要交账的时候，他就问了，那么呢有给银子的十个仆人都来交账，头一个说一锭赚十锭。好，主人说：好，你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你就给你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说一锭管赚了五锭，他说你就可以管五座。好，那么呢又来一个说：主啊，看啊，你的一锭银子还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存着。好，那后面他就为自己解释了：我为什么把这一锭银子存着呢？因为我是惧怕你，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就是你要求非常高，要求非常高，你是一个严厉的主，你要求非常高，那么呢所以呢我呢就把这个银子留着，我怕他怎样，不做生意失败了，对不对？亏本了，怎样怎样。好，主人就对他说：你这个恶仆，我凭你的口定你的罪。好，你既然知道我没有放下的要拿，没有种的要收，那你为什么不把银子交给银行？那时候银行就是那些钱庄，然后呢可以收利息，对不对？你至少要把钱拿去怎样，拿去应用啊，你自己不去做生意，你就拿去怎样，给钱让别人帮你做生意赚钱，然后你就得利息啊。好，所以就说好，那这一锭给他十锭，那别人就说：哎，这个人已经有十锭了，还怎么多一个？那主人说：凡有的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那仇敌就把他们杀了。好，这一段话讲 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有两个审判，一个是面针对他的仆人，一个是针对他的仇敌，知道吧？所以那些抵挡他的都要灭亡，但是他的仆人却要交战，仆人却要交战。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跟从主的人，那你就要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所以耶稣如果要在我们生命中作王，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所行的一切都要思想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将来要交战。这是一个态度，这是一个态度。那交战的态度呢，有两面。交战的态度这一段话有两面。那么第一个是信的信心，你要信得过，信得过主，就是你要信得过主，那么你要忠心，就是啊，主托给你的，你就用心去做就好。忠于主的主人的，忠于主的托付。所以这里讲两个要紧的事，你可能得一定，但你要信得过主，主把这一定给你，知道吧？然后要你去做生意，你就怎样去做生意。那么第二个，你要忠于主的托付，你可能赚五锭，可能赚十锭，那么这些啊，你不用担心，你就忠于。所以这里讲到一个良善，一个忠心，你这个良善的仆人，你有忠心，所以良善呢是回应神，那么忠心呢？忠心啊，是在事情上的回应那个事。你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那么呢，你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啊，这里告诉我们，今生的事叫做最小的事。将来在神的国，神的国里面，我们有权柄管十座城，城就是大事。十个大事或十座城，所以有权柄去做上帝所托付的大事。那么五定的神就给他五座城，用这个来表明。所以啊，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上帝跟我们要的是良善跟忠心，良善跟忠心，就是啊，不要看自己，上帝这样给你一锭银子，那你就用这一锭银子用心的去什么去做。那这一个故事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其他有给5000有给2000的，那这里不是，每人都怎样，都一样。所以这一锭银子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救恩。我们都得了救恩，都得了福音，这每个人都怎样，都一样。但是我们 得救的人，每个人都得一锭银子，我们就要拿这一锭银子去做生意。所以 没有人可以啊，可以在当中没有这个责任。所以我们都要为福音摆上。你可能你为福音摆上啊，你赚了10锭啊，你可能对福音摆上赚了5锭，对不对？可是你一定要去做，而不能说啊，我也信了，我自己信就好，我自己过我的日子就好，不是。其实后面这个人，他还是过他的日子，还是过他的日子，然后他也觉得自己也没有做坏事。你的银子我还在这里，我没有丢掉，对不对？可是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他浪费的主人给他的生命跟机会，浪费了，所以他浪费了主人给他生命跟机会。所以这段话在告诉我们， 神的国还没有显现出来之前，我们都领受了福音，我们都要用心的去传福音。所以他说啊，这些拿了以后呢啊，那么呢他们就啊交给他们，他们就去做了。头一个就说你给我，我就赚十锭。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都有一个福音的使命，福音的使命。这个跟恩赐不一样，恩赐每个人也不一样，对不对？恩赐每个人也不一样，但福音的使命每个人都一样。那人也能够赚多少不一定，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这些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都要忠心的去做良善的，就有信心的回应神那回应我们神给我们周边的人。我说讲忠心是回应事，其实事就是讲神给我们周边的人，周边的人给我们周边的这个人那个人，其实都是上帝的给我们的机会。所以我们在这些上头用心的去思考怎么样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那不能够不传，不能不传，这样知道。那你说我不太会传，你要把钱交给银行，知道吗？你就跟那个会传的一起走，知道吧？你就为人祷告，为人祈求，对不对？这些都是鼓励我们用心的把所领受的生命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可能就会失去。那仇敌当然就不用说了，仇敌当然就是灭亡的。所以这里讲到将来主再回来的时候审判的日子对我们信徒来讲是交账的日子这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好，有没有问题？
这个人的他本身的
其实传福音有很多样一个是真正口传，一个是为人祷告，一个是把那个改变的生命活出来，把那个改变的生命活出来是很要紧。比如说我们如果现在传福音给在回教国家的人，对不对？他虽然信主了，他不能讲，因为一讲就怎样，就没命，对不对？就没命。那他怎么传？就他要改变，把那改变的生命活给身边的人看，看到有机会就可以说。所以我们不一定是像我们这么自由可以传，对不对？但是我们其实每个时刻都要有一个心意，就是有机会让我们身边的人可以去体会去看到。对，那像这些人其实人都在看我们，我们在看人嘛。求主让我们让别人看到说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他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要去跑那十座城，应该不用 再拿这个银子。
其实银子这些都是一个恩典，恩典。其实我们讲的恩典是你越领受越丰富，知道吧？主要他是讲恩典福音的恩典。
饼，
不是权柄，权柄是管城的，是权柄。所以我们对主的经历呢，啊，是恩上加恩。那如果不去经历它，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恩典，知道吗？你越经历恩典，就越什么，越丰富。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读的路加福音的经上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将我们心中所求所想望的告诉你。让我们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在所求的事上不灰心不丧胆，虽然许多时候我们要等候，求你给我们忍耐的心，也保守眷顾，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总存一个谦卑的心到你的面前，单纯的仰望你的施恩跟怜悯，也让我们总是来思想能够看见你的奇妙恩典的作为，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总是被你开启。让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也让我们知道我们领受的恩典，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回应恩典的人，我们领受福音就要成为一个回应福音的人。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都在这些经文的当中得着你的应许，也使我们所挂念所爱的我们身边的人也得着这样的救恩。感谢主与我们同在，赐福引导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